我们听了以后啊，要有高度的警觉。这个日子怎么能过？啊，卧道里面的状况，诸位念念《地藏经》就明白了。佛对于这些境界说的很多，说的很详细。啊，《大乘经》里面常常说到啊。啊，佛在楞严会上讲六道轮回状况。啊，他讲的细，讲七道，除六道之外啊，外心愿道，啊，这比较少讲。但是切去里面讲地狱道啊，这个经文占了二分之一，啊，其余的这个六趣啊占二分之一，地狱的一道占二分之一。世尊为什么要那么详细的来说？地狱太苦，地狱很容易堕落，换一句话说，进去容易出来难啊！啊，世尊苦口婆心的教诲，唯恐我们粗心大意堕落在其中，啊，慈悲到了极处啊。我们要想免除三恶道的苦报，这一次机会呀遇到了，尤其遇到最殊胜的法门，啊，念佛法门呐，啊。可是念佛法门虽然容易，你一定要把攀缘心放下，你念佛的功夫才能得力。如果缘虑心放不下，啊，遇到这个法门只能说啊，跟阿弥陀佛结个法缘，这一生不能往生。这一生不能往生，那就是跟李斌老所讲的了，你在轮回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要受啊！啊，李斌老讲不免常界轮回，这个机缘遇到不容易，遇到之后一定要真正的把它抓住，放下万缘，一心专念啊，纵然学菩萨道，啊，弘法利生，帮助别人，一定要知道，帮助别人是我们附带的，啊，不是主修的，主修的要求生极乐世界，这是主啊。帮助别人有缘就做，没有缘就不做，这个缘是什么呢？缘是机缘。自然成就的，不是我们去制造，啊，我们有心去制造就是攀缘，啊，攀缘你心就不清净了，所以这个自己要常常想啊，随缘心是清净的，随缘对于自己的功恨没有妨碍，攀缘有妨碍， 按你我想怎么做怎么做，不行啊。说老实话，诸佛菩萨应化到世间都随缘。我们细细观察，细细去想想，哪一个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攀缘帮助众生？如果佛菩萨有攀缘的心，立刻就退堕了。小菩萨有，常常退转了，大菩萨就不退转。你要问他为什么不退转，攀缘的念头没有了，这才能保住不退转啊。我们拼命去做好事，为什么做好事荣耀啊？好事人就赞叹了，这个念头就坏了。所以是非善恶吉凶祸福就在那个极微细的一念之间，佛菩萨在经论里面教导我们，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才有一个学习的处所。这个注解里面引用《维摩经》里面一段话，净明问极品经云，何为病本呢？这个病是生死之病、烦恼之病、轮回之病。这个病的根本是什么呢？佛在大经里面跟我们讲这些事情，无量因缘。无量因缘里面哪一个是第一个因缘？第一个因缘就是根本了，就病本了。答复的说未有攀缘，攀缘是生死轮回的根本。是所有修行人不能出十法界的根本。何所攀缘呢？未知三界。换一句话说，因为有攀缘心呢，才有三界。这个攀缘的心有大小，有浅深不同，越是往下面的攀缘的心越严重。六道十法界越是往上面去呢，这个攀缘的心越淡薄，但是它还有啊。如果这个攀缘的念头没有了，给诸位说，别说六道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这个人就到一真法界里面，我们称他做化身大士。化身大士就算成佛了。禅宗里面常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呢，他就是分真佛了，就算成佛了。那么由此可知，攀缘这个念头障碍我们功夫， 障碍了我们精进。那么由此可知，断贪取淫欲是我们修行里面最重要的功课。这个佛祖教我们随缘度日，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依教奉行，这个人身心自在啊！我们现在人讲啊，没有压力。攀缘有压力，身心都有压力。我们今天讲是生活的压力，精神的压力。世间人攀缘之心，害他一生了。实在讲，快乐的生活不是没有啊，有啊，他不知道啊。我在往年说这个话，总有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在台北坐计程车去讲经，这大概总有20年前。这个计程车的司机给我诉苦说工作很辛苦，钱很难赚，日子很不好过我跟他讲，我说日子好过现在这个社会富裕跟过去确实不一样，现在赚钱不难我说你一家四口你开计程车，计程车收入不错。我问他要到很节俭的生活，你这一个月你这一家生活费用，你工作几天能维持？他告诉我，如果照一般来讲的话呢，大概10天，10天的工作，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就够了。为什么不够呢？攀缘心。今天看到邻居买了什么好东西了，天天跟人家比赛嘛，那你这个生活当然苦啊。谚语所谓的人比人气死人了，这个苦是你自己找的。我说如果你要不跟人家比赛，譬如你买了个电冰箱，这个电冰箱好好的保养使用，至少可以用10年了。你做一件衣服你好好的这个爱护它，这件衣服也能穿个10年20年。何必天天跟人家比赛呢？天天要讲求什么这个时装新的款式新的样子今年流行这个，去年刚刚做的说今年不流行了，穿出去人家笑话难为情，你说你这种心理不是害死人吗？我就跟他讲，旧的衣服穿出去是人家笑话，笑话是他笑啊，笑死了是他死啊，我不死啊。真的能笑死人啊，多死几个人好啊。所以不受他的诱惑，不受他的影响，你的日子多好过。我跟他讲，你工作1年可以休假2年。你想想对不对？他 他就会想想我的话，哎，也不错。你要是原律心降低了、减缓了，日子很好过吧？啊，一般生活水准是普遍提升。啊，我们看看禅师法师啊，在这个《念佛论》后面给我们讲的那个青岛。啊，一个女居士姓张的，念佛往生。那个时代，生活真苦啊！啊，这个女居士的先生拉黄包车的，这个诸位现在都没有看过，体会不到啊。一家四口，一天不工作，一天就不能过日子，生活就没有着落。拉黄包车能赚几个铜板呢？啊，所以说，物质生活跟过去那个时代比，这是50年前的事情啊，普遍提升了。现在物质生活不难了，啊，只要你肯勤奋的工作。啊，生活都能过得去，你何必贪念？何必跟人家比赛？佛菩萨祖师大德，无论世现什么样的身份，都做出戒俭的样子给我们看。戒俭是美德、性德。我们在《论语》里面看到，孔子学生赞叹老师，啊，大家公认老师有5种美德，其中有戒俭，啊，温良恭俭让，啊，夫子的生活戒俭忍让，啊，诸佛菩萨。也如是啊，这个就是教给我们放下攀缘的心。佛菩萨所修集的功德，世间圣贤所修集的功德，我们比不上。他工作的成就是随缘成就的，啊，正是普贤菩萨所说的随喜功德，啊，决定不是攀缘，攀缘是造业，啊，现在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学佛而对于佛法产生误解、误会，啊，错会佛的意思，把攀缘当作功德，啊，不知道尽心尽力就是圆满的功德，啊，他不懂这个道理。佛在经上讲的这么多，讲的这么清楚，可惜他体会不到。啊，我们确确实实知道很多人，啊，想在佛门里面修集的功德，自己没有钱，去借高利贷，啊，付很重的利息，这错了。你想想看，造成他自己身心的压力，啊，他是不是真的做的功德？没有，功德是清净心做的。佛家里面常讲净财啊， 借高利贷的拿来的钱不净，这个财不清净。净财那个净是怎么说？你的心清净。你借高利贷，你心里有负担，你心不清净，这个财拿到佛门里不净财啊。劝人家发心，要人家欢欢喜喜，这个是属于净财。如果别人是被逼的、被迫的、不得已的，不是甘心情愿的啊，因为你的面子不得不拿出来的，这个财都是不净财啊。所以一定要他明理、欢喜，而且是他在他自己能力之内的啊，他在生活当中可以能够借鉴一点出来的、这个才是净财，这个才是真实功德。那么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经文想到现在佛门里面许许多多的弟子所以我们的修行不能说不努力，不能说不认真很用功很努力的在做，但是收不到成效这个就应当要认真去反省去检点，我们到底错在哪里佛法真正的效果，诸位要晓得，就是烦恼轻，智慧长，这是效果是法喜充满了，身心自在这个是佛法修学真正的受用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他说一句话，他说佛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诸位听听，享受烦恼不是最高的享受自在才是最高的享受我们要舍弃贪取淫欲，唐朝彭云居士做了一个最佳的示范这么一家人了不起佛法里头有受记的，一家都是菩萨他家里相当富有自己舍弃了功名不做官了，在家里面休息过着很自在的生活这有一天他把他家里的财产全部装在一个船上，把这个船划到江中心，长江的中心，船底炸个洞，全部沉下去了全家的财产统统沉没了他做这一段事情主要就是留一句话给世人，世间人一定问了，你这么多这个财富沉到江里多可惜呀！你不要了，为什么不去做点好事呢人家看到这个这种现象一定会问这个话嘛。他答一句话，这一句话永远流传在世间，好事不如无事，这个道理深了，太深太深了以后他过日子，这传记里的有他编草鞋 编草鞋在新加坡看不到，大陆也许还有，啊，恐怕现在也不多了。编草鞋，每一天编几双草鞋，卖几文钱，拿这个钱买米回家过日子，啊，过得很舒服，很自在呀。他往生的时候叫他的女儿出去看看是什么时候了，他女儿知道，女儿在外面说时间还没到了，他自己再出去看看，他女儿在外面站着往生了。哎呀，这个丫头还要我料理她的事情之后才能走，先走的人后人要料理后事。一家生死自在啊。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成就？攀缘心没有了，真正放下得大自在啊。物质生活所需，诸位要晓得非常有限，今天吃饱了，不要想明天的，世间人就是有攀缘，有顾虑，那明天没有了怎么办，总是会想明天的，还要想明年的，还要想后年的，想得可长远了。佛菩萨不想，为什么不想呢？因为不可得嘛。想什么？所以这个谚语说得好啊，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强求啊，强求到的还是你命里头有的，你说冤不冤枉？明白这个道理啊，积功累德就好，这个是诸佛菩萨无量劫来从来没有间断他做的。德就是存心利益众生，能够舍己为人，利益众生，长存此心呢，这是德。功呢，那是看缘分，有机缘就做这个机缘，时时刻刻都有就看你认不认识，你会不会抓住，我们走路看到路上人家丢的果皮，这个果皮不小心踏上去会滑倒，你能够把捡起来丢在垃圾桶里面，这就是功德嘛。看到老年人过马路，马路上车很多，你能够照顾他帮助他安全过去，都是功德好事，时时刻刻都会遇到，桌子椅子没有摆正，把它扶正一点，不干净随手擦一擦，擦干净都是功德，念念有利济一切众生之心，这就是大德。 时时刻刻肯帮助人，不必刻意去寻求，遇到就是，你的心才安了，不要去找啊，什么时候遇到随手就做，这个就是功。只知道利益众生，利益别人，决定不求果报啊，养成这种习惯，那就是诸佛菩萨的行礼啊，要在生活当中养成这个习惯。自己心情，自己的生活，都能做别人的好样子，那是大功德。啊，就在自己本分的生活上啊，入佛都是这样讲。啊，你过的是富贵的生活，给富贵人做好榜样。你过的是贫贱生活，给贫贱人做好榜样，这都属于菩萨实现的。啊，富贵人多做一些社会慈善福利事业，慈善福利事业里面最重要的是教育。教育是慈善福利事业最重要的，无比的慈悲心，真实的救济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啊，而不是说他没有衣服穿，啊，送几件衣服给他；他没有东西吃，送一点吃的给他。那他们有房子住，我们盖房子给他住，这是救人一时。教育是救人一世，不但是一世，佛法讲的是教学是救人慧命，这个一世是救人生命，生命是一世的，慧命是永恒的。在佛家叫杀生，断人生命那个罪不重啊，断人慧命可不得了了。断人慧命都在阿鼻地狱。断人生命的罪就轻了。从这些教义上来看才晓得，真正无量无边的功德是教化众生啊！我们从事实上来看，孔老夫子一生教化众生啊，夫子当年在世生活过得很辛苦，并不富裕，平民生活啊。他一生的事业教学，他的功德永垂不朽。你看看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做帝王将相的人多少，今天谁知道，都淹没不彰。孔老夫子是个平民，2000多年之后多少人纪念他啊？多少人听到他的名字深恭敬心，不谈中国人，连外国人都不例外。这是功德永垂不朽啊！ 那么你再看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带着这一群弟子到处游化，也是从事于教学的工作，每一天出去托钵，一分钱不收啊！啊，那个时候不收金钱的供养啊，接受信徒供养只有四种饮食啊，每一天就托钵的一钵饭接受，衣服啊，衣服破损了接受人家供养衣服啊，卧具啊，晚上睡觉。印度呢是热天，这个卧具简单的啊，草地上铺一块布啊，做垫背，盖的呢盖的是三衣啊，就三衣一布，这三件衣晚上当被子盖啊，那个铺在地上垫的我们现在叫具，具本来是卧具，现在用来做拜佛，铺在这个拜殿上，这都不如法的。这个卧具原来是铺在草地上当垫背用的，生活这么简单。今天世界上多少人呢拜佛，多少人礼敬佛啊，佛做的是真正的救济众生的大事业，救人化身惠民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印光大师一生，所有信徒对他的供养，他全部拿去印经布施，救济众生，化身惠民。没有做别的事情，曾经有一次北方有灾难他也随缘赈灾赈灾钱从哪里来呢？从印金钱里面拨3000大洋去赈灾，这个记载在上海护国卸灾法会里面那个大师讲演的时候说出来，所以我们才明了他所有的这个力量通通用在发布时因为他自己是山西人家乡口音很重在南方这个讲经说法了一般人听不懂所以他一生自己就没有讲经，完全用文字他用文字来弘法早些年清朝末年定海知县请他老人家就讲经说法，他请人代讲，自己没去，请别人代讲讲什么呢？讲文昌帝君胤祉文我看到这些资料那刚刚学佛的时候非常奇怪一代祖师人家知县的知县县长请他去讲经，他派人去讲胤祉文那个时候我们想不通现在才知道事出世间善法奠定在因果的基础上，人要不相信因果了，这个佛经是念不下去的大乘经论呢给他讲了也是枉然了。所以事出世间善法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 因果是佛法的根本，所以佛法全是一个因果。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所讲的五洲因果，法华经所讲的一尘因果，那么我们就明了了，印祖这个做法正确，真正是应机而说啊，这个地方是初学。啊，他们只有这个程度，这个程度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啊，说老实话，程度比我们现在都高。啊，所以说这些东西，他们能相信，他们能得受用。我们今天讲这些东西，人家不相信啊。是我们在搞迷信的，啊，《大乘经论》里面理论很妙啊，谈玄说妙，哎，他点头，得不得受用？不得受用，啊，所以真的是玄谈，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所以佛法一定要从根本学起。无论我们学的多久，啊，即使到地上菩萨、等觉菩萨，都不能舍弃因果。啊，舍地菩萨、等觉菩萨，还是修学五戒十善啊，没离开啊。观经三福是大乘佛法的基本法，啊，一开端教给我们孝亲尊师，孝亲尊师的意思太深太广了，几个人懂得，啊，感应篇汇编讲到忠孝这两个字，啊，注解里头很大的一个篇幅啊，不能不知道啊。孝敬两个字要做圆满，是在如来果地上，啊，才做圆满的。孝敬是大德啊，在我们佛门地藏菩萨代表中国的佛法，实在讲在整个世界佛法里面来说无比的殊胜啊，啊，他以四大菩萨来代表我们修学的法门，啊，把佛法的重心都凸显出来了，啊，地藏的孝敬，观音的慈悲，文殊的智慧，普贤的落实，啊，普贤是代表实行，不但世尊也在实教行事无疑，设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所设一切经教也都圆圆满满含摄在其中，一法不漏啊，啊，我们不能舍弃攀缘心，就是不孝啊。 佛祖教我们要舍弃，我们不能舍弃，我们对老师不敬。那父母希望我们有所成就，希望我们做圣做贤，学佛了，希望我们做佛做菩萨。我们不能够依教奉行，这就是不孝嘛。所以孝这个字，这一个字概括了全部的佛法。我们要想做到真正有成就，要断烦恼，要把烦恼的根拔掉。根到底在哪里？我们自己不知道。实在讲，我平常讲经也有提示的。我劝导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之处，把我们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控制的那个念头